兄姐妹大家好，很高兴有机会来到这里跟大家来分享信息。一年的开始我不知道跟大家讲什么，所以也从创世纪开始看，看到这一段的事，愿意跟大家来分享。我心里面常有一个问题，就是是不是一个人天生就是有信心的人呢？是不是神一直就是在找那些天生有信心的人，然后就委以重任，好像摩西，好像亚伯拉罕这样子的人？对我们大部分的人，如果神是这样子找的人，那我们会觉得我们有种种的原因在占据我们的心。所以呢，我很多时候我会问自己，我到底是不是个有心的人呢？其实我自己不容易回答这个问题，这样子神好像也没有办法真正的来用我，因为我好像我的心有的时候好一点，有的时候并没有那么好。我回想我自己过去的经历，我自小信主，信耶稣到现在不没有50年也接近了。那自小信主的时候，我也相信神对我有一些特别的安排。我自小从中国大陆去香港，然后在香港就有机会听到福音，我一直觉得自己是很特别的。但是在我很小的时候，没有多久信了主没有多久，家里就立刻发生一件事情，就是一个很爱我的阿姨她从大陆把我带到香港，然后我很小的时候就第一次经历到一个自近对我很近的一个亲戚，就很短的时间之内就因为癌症就过世。那我心里面在那个事情对我有很大的打击，接下来我其实有一段时间我就不去教会了，里面好像觉得还是基督徒，但是不想去教会，也好像觉得神好像不怎么真。我在这个挣扎的当中很多年，到一个地步其实我也不知道到底是自己是不是个基督徒，也不知道到底自己以前所信的以前受的洗到底是什么意义。慢慢的我发现其实我的信心没有比别人好，但是不是我是个有心人，乃是神是信实的神，所以在我自己很好像要离开他的时候，他就把我再拉回来。我觉得亚伯拉罕跟我们每个人都一样，其实他不是生下来就是信心之父，只是他是一个被神磨练被神塑造的人。其实开始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是破碎，我们每个人我们的信心都非常的有限，只不过我们不合神心意的人，因为神自己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就变成一个能够因着经历被他建造这样子的人。从神的呼召开始，其实亚伯拉罕为神没有做太多的事情，但是他一生所经历的，他一生神在他身上所做的，使到他能够到最后我们今天看见他的时候，我们说这个是信心之父。其实我们刚刚读的圣经只是很短的一个部分，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很详细的来读。我觉得亚伯拉罕在创世纪12章第1节开始，神呼召亚伯拉罕，你要离开你的本族本家父家，到我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他就去了。很快信心的第一个功课就是倚靠神到底是不是安全。没有多久之后，那个地方我们看刚刚读的经文好不好，帮我下一章。好，我们刚刚读的那段的经文其实我们都读过，就是到了埃及，饥荒到了埃及，然后呢亚伯拉罕的妻子就变成他的妹子了。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说，我们当中如果有姐妹你要结婚，大概不要找亚伯拉罕这样子老公如果不然的话呢，一有危险呢，他就把你放下来，自己就看自己的安全。但是这个我们读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不 懂啊，我自己有的时候觉得很不懂啊，为什么人家能够把妻子抢过来就变成自己的妻子，然后呢就好像就是这样子过去。我觉得这个是文化上跟我们不一样的事情啊。我记得没有多久之前我在读一个元朝的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啊，讲到元朝的开国的皇帝成吉思汗啊，这个其实是我是从金庸的小说里面的一段看出来的哈。那他说成吉思汗铁木真他的妻子，他在铁木真在年轻的时候他的部队其实没有那么的强啊，有一次呢有一个另外一个族把他打赢了，把他打赢了，然后把他妻子呢抢过去。抢过去了之后呢当然成吉思汗非常的不服气。然后呢过了没有多久呢他得到另外一个人的帮助，然后又去把过了几年又去把他把那个部队呢打下来，然后把他妻子再抢回来。抢回来的时候呢你发现呢原来他的妻子已经怀孕了，不但是怀孕了还生了个孩子啊，后没有多久生了个孩子。生了孩子之后呢你发现这个历史的记载就是成吉思汗把这一个的孩子当作自己的儿子这样子来养啊，到后来也真的是他儿子的其中的当中一个。当我们读这些的东西，我们其实没有办法了解为什么这些事是这样子发生的。但是其实在一个没有多久之前，可能其实成吉思汗大概1000年之前啊，亚伯拉罕大概是3500年之前所发生的事情啊，在那个文化的里面，他们当妻子是一种产业的世界观啊，儿子是他的产业，所以呢，妻子是属于丈夫的啊。如果这个丈夫的本事不好呢，妻子就被人家抢走啊。然后呢，如果他本事又好了呢，又把这个妻子抢回来。我想我们很难想象这样子，对不对？但是当时是这样子。我能够想象，一方面我们很容易去责备亚伯拉罕为什么没有信心了，为什么对神没有信心呢？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发现其实如果你读那段的经文，你要去了解一下亚伯拉罕的心。亚伯拉罕没有多久之前，神告诉他，我要叫你成为大国，我会赐福给你，我叫你的名为大，万族要你得福，我要把这个地赐给你为业，我赐给你的后裔。但是没有多久之后，这个地有饥荒。亚伯拉罕那个地方住在一个地方叫南地，南地是 Negev 啊，就在以色列南边的那个部分，是大部分都是沙漠。我不知道你在沙漠的当中遇到饥荒，你会有怎么样的感觉啊？到处的人其实都死了啊，不单只是这样子，牛羊其实都会死。到一个地步，你会看着那个环境的时候，你会觉得你自己也会死，旁边的人没有办法帮助你，因为大家都是这样子的状况。我觉得亚伯拉罕一定是经过很多的祷告，他经过求问，他问过神，为什么你一方面这样子答应我，叫我从哈南走出来，但是另外一方面又遇到这样子的一个饥荒。好像神没有回答，这个情况越来越不妙。我相信在这个时候的亚伯拉罕一定心里面充满了恐惧，一方面怕饿死，一方面你要了解亚伯拉罕是希伯来人， Hebrew 这个字， Hebrew 这个字是什么呢？他是一个游牧民族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民族，也就是说他没有一个国籍，没有一个地方他能够保护他的，如果他去埃及的话，人家杀了他，这个是没事的。所以他一方面怕饿死，一方面怕如果去埃及的话人家会杀他。我觉得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亚伯拉罕是经过一个痛苦的经历，他失去了父家，失去了熟悉的环境，到这个地步饿死，面对的如果要去埃及的话，他的妻子可能也会这样子失去。如果我们能够想象亚伯拉罕在这个恐惧的地方，他要挣扎的是什么？神是不是可靠的？他要挣扎的是神的话到
到底我到现在有问题的时候，能不能够成为我的帮助？在恐惧的当中，我们很容易就被恐惧来克服。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容易被恐惧来克服。很多的时候，当我们没有办法依靠神的时候，我们发现神不在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充满了恐惧，可能是失业，可能是一些我们所料不到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这个时候要问一个问题，神到底是不是可靠？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会了解到，这个的状况的底下，要跨出信心的一步是非常不容易，是需要学习的。有的时候恐怖恐惧来到我们的当中的时候，我们甚至表面上不知道，我们很快就立刻用一些行动来叫我们不再恐惧。其实当我读到亚伯拉罕这一件的事情，我后面我看见神好像没有责备他，好像亚伯拉罕做了一些不怎么应该的事情。我们稍微看看下一章，我来做一些的总结啊。Next slide。好，他到了埃及，原因怎么呢？原因是因为那个地方饥荒甚大，所以到后来这结果怎么样了？所以结果是神没有责备他，不但是这样子呢，亚伯兰得了许多牛羊骆驼很多的东西，然后当法老发现这个事情呢，把他赶走了，把他跟他的妻子一起赶走。我觉得还不错啊，这个结果还不错。我发现神在这一段的经历的当中，能够叫我了解的是，神怎么样在这些好像并不怎么好的一些的东西当中，怎么样来保守亚伯拉罕。神容许亚伯拉罕在恐惧的当中一些反应，其实并不是太好的反应，但是神在磨练，神在塑造亚伯拉罕，这是他的过程。我觉得亚伯拉罕的一生人的当中，神一直的在磨练他，神一直的在塑造他，以至于他能够成为神心里面的一个信心之父。接下来第十三章到二十一章，我没有办法请大家一同的来读，我把它都读完。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是亚伯拉罕的人生的生平最重点的记载，13到21章。其实在这一段的东西，这一段的记载的过程，这一段的经文的当中，神多次的用不同的方式来告诉神，来告诉亚伯拉罕说，我会与你同在，我要赐给你一个孩子，我要你有了这个孩子之后呢，你要成为多国之父。神多次多次，而且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法来告诉他。但是我要请问，你们知道这段时间有多久吗？这段时间一直从亚伯拉罕出埃及的时候是75岁，一直到100岁，请问多久？25年，而且25年并不是很年轻的25年。当中穿插了很多的事情，我没有时间把它讲。其实有几样的东西很重要。第一个就是当中有两件是亚伯拉罕救罗德的事情。我们说，创世纪为什么把罗德这个人放进去呢？其实我们要心里面想一想，亚伯拉罕是75岁离开哈兰的，离开的时候，请问他年轻不年轻？年轻不年轻？75岁年轻不年轻了，对不对？有没有孩子？没有孩子。他把谁带去了？罗德带去，对不对？请问为什么他把罗德带去？其实所以我相信，在亚伯拉罕的心里面，罗德就是继承他家的这样子的一个人。罗德是他的侄儿，是他兄弟的儿子。其实在亚伯拉罕的心里面，罗德可能一直有一个地位，就是罗德是他的可以说他的过房儿子吧，继承他的。但是你发现在13章开始， 一直就讲到罗德怎么样不可能成为继承他家业的人。十三章他的罗德的仆人跟亚伯拉罕的仆人吵架，后来他分开了，分开了之后有人几个王帝把罗德掳去了，亚伯拉罕就立刻就去救他。后面讲到罗德住在索多玛，结果神要灭索多玛的时候，亚伯拉罕一直很求神啊，如果我找到50个义人，你能不能够不毁灭他呢？然后把他灭成10个5个，这样子下去。我们都很熟这一段的经文。其实这一段经文一直告诉我，亚伯拉罕的心里面一直爱罗德，亚伯拉罕的心里面一直有一个问题，到底罗德是不是神在他的国度的里面还是有一个的角色。到最后罗德跟他的女儿发生了一些乱伦的关系，后来圣经就没有再记载罗德是怎么样的。但是这当中我们能够发现亚伯拉罕犯了一个更重要的错误。我们下一章好不好？在那个时候等到差不多了，等到10年左右，其实还没有差不多，25年，等了10年左右，10年其实很长的时间。在这个时候呢，他的妻子撒来就对亚伯拉罕说，耶和华是我不生育，怎么办呢？求你使我的跟我的使女同房，使我可以从他得的孩子。所以呢，亚伯拉罕就跟夏甲生了个孩子。你要知道在这一段的时间的当中，然后夏甲大概是个年轻的女孩子吧，夏甲在那个时候看见自己怀孕就小看她的祖母，这个是圣经以后讲的啊。撒来对亚伯兰，所以撒来一起先是撒来告诉亚伯兰，请你跟我的使女一同。然后呢到这个地方呢他又回来了，说了他说啊，因我为你受屈了，因为他小看我。结果撒来抚带夏甲，夏甲就在撒来面前逃走了。后来夏甲为亚伯兰生了个儿子，就是我们知道的以实玛利。我相信亚伯拉罕这个的错误一直到现在，这个错误所发生的所带来的结果一直到现在没有办法除去。我们能够感受得到在等待的当中亚伯拉罕所犯的这个的错，跟他跟妻子种下一个没有办法回头，没有办法弥补的一个隔膜。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我要请问，当以实玛利被撒来赶走的时候，我相信亚伯拉罕的心一定非常的难过。到底以实玛利是他的儿子，我觉得他心里面难过，我在我读这一段的事的时候，我怎么来看这件事情？我觉得亚伯拉罕的错证明他是一个普通人，他没有完美的人，连亚伯拉罕都是这样子。但是虽然在亚伯拉罕是有他的失败，神还是在保守，神还是在保守。很多的时候我们发现等候的功课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要学习，都会要经历的一个这样子的功课。为什么要等候的功课呢？因为在等候的当中操练我们的信心，因为在等候的当中我们能够了解得到什么是宝贵的，什么才能够真正得到长久的喜乐。神常常借着等候，接着我们以为我们已经会得到的一些的东西，但是他会告诉我们你会得到，但是没有得到，没有得到，没有得到。我们发现我们的人生都在等候的当中，在这个等候的当中我们会了解，会去追求一些什么能够叫我们长久喜乐。也在这个等候的当中我们的性格被磨练，好像忍耐，好像能够在冲动的当中能够收回来，能够叫人成熟，能够叫人在 对人生有一种的深度。所以在圣经里面发现神一直的告诉我们要等候他，要等候他。我觉得今天在美国我们一个快餐的文化，我们要立刻的得到一些的东西，我们要立刻的能够从我们的痛苦的当中能够放出来。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其实没有太大的好处。亚伯拉罕在等候他的儿子，其实神在告诉他，可能最重要的并不是一个孩子，最重要的是等候神自己，等候神自己怎么样在把他的计划，他的美好怎么样来彰显出来。我觉得等候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应该要好好的学习的功课。在亚伯拉罕的这一个的功课的里面，我深深的相信是神操练信心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那我们再想信心的第三个功课，我们刚刚读过的亚伯拉罕22章，这个时候是可以说是亚伯拉罕他一生最高峰的考验。我感受到这个是一个有血有泪的故事，也是我们最熟悉的，对不对？可能时候我自己从小就听这一个的故事，每一次听的时候我的心里面说，我不自禁的说，神你真的没有选错人，也真的配得，他真的配得你这样子来对待他。神你真的是，你看的是对的。在这个时候我相信以撒大概是10多岁，为什么呢？圣经说以撒是自己抬了这个柴能够上去的，所以这个时候大概10多岁了。一方面我能够感受得到这个神这个要求其实是不合理的，对不对？为什么不合理呢？在亚伯拉罕的了解的当中，神的计划要透过以撒来成就。以实玛利，神说不是，罗德不是，还有谁呀？还有这个以撒，是神答应他，你的后裔要多过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的后裔要成为大国。在这个当中用的字，我们能够深深的相信，虽然没有亚伯拉罕不一定完全了解，但是弥赛亚的国度就在那个地方是彰显出来的。这不但只是这样子，而且是神说从撒拉出来的才算嘛。所以在这一方面这个是完全不合理的，更不要说神从来没有要求过人把人杀掉做燔祭，这个是神要做的事情。另外一方面我能够感受得到的是这个要求带给亚伯拉罕感情上的痛苦。这个是一个等了25年才得到的儿子，10多年来有一种的感情。这感情为什么生？你为什么要给我？你不给我好一点，对不对？你给了我又要把它拿走。我相信很多人我们心里面或者都会有这样子的一种的感情，就是说你给了我为什么要把它拿走。我觉得以撒是个老父亲心里面唯一的所爱。我相信如果神说你们两个选一个，以撒还是你自己，我深深相信亚伯拉罕会说把我杀掉。你相信不相信？100多岁的一个老人家，唯一一个孩子，我相信他爱这个儿子比爱自己的性命更加的真实。我也可以告诉你，如果我是亚伯拉罕呢，我是100多岁，我就把这个儿子一直带过去，然后给他一双非常好的鞋子， 然后到时候我要抓他的时候了，哎，孩子快点跑啊，我抓不到你那就没事了啊，神啊，我抓不到他嘛，对不对？我是老人家，我抓不到他们，对不对？算，但是亚伯拉罕没有这样子做，他连他的妻子，如果我们从圣经来看的时候，他连他的妻子也没有告诉他，他自己就去了，就去做这个事情。他要决，他定义要执行这一个事情。弟兄姐妹，我们读到这个的时候，我们说啊，这个神，这个亚伯拉罕真的是能够爱神超越爱他的儿子以撒。我们心里面说啊，这个是真的很好。但是我的心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要问出来的时候，希望弟兄姐妹不会说我的信心不够。我说，为什么神一定要自己认为自己是重要？为什么神不能够给亚伯拉罕马马虎虎呢？他已经100多岁的一个人，为什么到底他爱他的儿子多一点，还是爱神多一点？为什么需要搞得那么清楚呢？难道这是一个爱人的神要做的事情吗？神，你能够做了这个事情之后，你能够告诉我你是爱世人的吗？那问这个问题，我们读，我至少喜欢读一些爱情的故事，虽然并不太多，但是我喜欢读一些爱情的故事。我觉得我最欣赏的爱情故事呢，怎么样呢？有一个三角恋爱的当中，其中有一个人退出来，然后呢，他说：“我祝福你们两个，你们两个有幸福，我就祝福你们，对不对？”我觉得读到这个时候呢，我就觉得这个退出来这个人呢，是很伟大，这样子感觉。小的时候我很喜欢演话剧，我演了一个话剧呢，曾经演过一个话剧呢，叫做《原野》，你们知道啊，曹郁写的《原野》，当中有一段的故事是讲到有一个媳妇，这媳妇呢，当然这媳妇跟婆婆有点不对了。关系不怎么好。有一次呢，这个媳妇呢就去问她的丈夫，她说：“如果我掉在河里面，然后呢，你妈妈呢也掉在河里面，你到底救哪一个？”那这个丈夫有点困难了，对不对？他说：“这到底救哪一个呢？”他想了半天之后，他说：“两个都救。”这个媳妇呢，又跟他说：“他说不能够两个都救，你的力气不够，总之做了一大堆的东西。”讲了一大堆的时间呢，他然后呢，他说：“好，我先救你，再去救妈妈。”这个媳妇呢说：“你要清楚，你先救我，对，先救你，只救我一个。”这个丈夫又来了，只救，为什么你？当然这个话剧要讲什么你们很明白，但是我的心里面有的时候我问神，是不是这样子呢？神不是就是要在亚伯拉罕的心里面是我能够牺牲这一个，我只爱你，好像是这样子的神。很多时候我们心里面有这些问题，我们不敢问，对不对？不敢问的时候，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心里面慢慢开始不相信神是真正爱我们的。弟兄姐妹，我告诉你，神，我的了解不是这样子，神不是因为这样子的原因要亚伯拉罕分清楚。原来在人的被造的里面，在我们人的生命的深处的里面，我们有各样的需要，但是各样的需要的后面，其实最重要的需要，最没有办法牺牲的需要，就是神自己。在我们的灵魂的里面，在我们最深处，其实我们一切的需要到最后变成了，就是我们对神的所有的特性的需要。这也就是为什么 当我们如果神给我很多的福气，这些的福气占据了超越了神的时候，这些的福气就不能够变成福气了，这些福气变成偶像，这些福气变成我们的捆绑，这些的福气叫我们没有办法自由，没有办法享受这个福气对我们的好处，没有办法为我们带来真正的喜乐。因为我深深的相信，当神要求我们把它放在第一位的时候，并不是神的里面有一些的缺陷，乃是他爱我们，乃是他知道我们心里面真正所需要的就是他自己。因为就是这样子的话，亚伯拉罕如果他爱以撒超过爱神的话，亚伯拉罕的这个对以撒的爱只会带来对他的不好，他没有办法从神得到这个儿子的好处，儿子的喜乐，他没有办法在这个当中真正的享受他的人生。我深深的相信，人真正所需要的乃是神自己。神一方面在考验亚伯拉罕，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个考验的当中有一个纠正。因为我们往往在不知不觉的当中，当神给我们一些的福分的当中，我们很容易就去爱那些的福分，我们很容易就把那些福分一直的抓在我们的前面，慢慢我们忘记了赐福的神，慢慢的人我们真正所需要的我们把它放在一边，我们被这个福分来捆绑，我们希望得到更多这些的东西，慢慢的这些的东西没有办法为我们带来真正的幸福。我相信神这个考验是要在亚伯拉罕的身上做一个手术。一个怎么样的手术呢？使他的眼光能够从儿子的身上转向神。当他这样子做的时候，他就不会把儿子变成偶像，这个儿子才会不断的带给他喜乐，带给他幸福。弟兄姐妹，当我讲到这一个的时候，我心里面要问的是，神在你身上给你现在有什么样的福气？是你慢慢你爱了这个福气到一个地步，神可以不要，可能你自己还不了解，可能你自己还没有这样子想过，但是我告诉你，早晚如果这个情况没有被纠正的话，早晚接着福气带给你的是捆绑，带给你的是没有办法自由，带给你的是痛苦，带给你的是你的人生没有办法活得最惨难，因为你被那些的福气影响了你。神一直在人心上所做的，信心的最高峰是什么？信心的最高峰不单只是相信在危难的时候他能够救我们，信心的高峰，约翰福音第三章说，摩西在旷野怎么样把蛇举起来，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信心的旷野是我们能够仰望，把我们的眼光放在神的身上。当我们能够把我们的眼光放在神的身上的时候，你发现世界的万物都变成你的幸福。神是神塑造亚伯拉罕，改变他一生，来磨练他，叫他成为信心之父。 他不是一个天生的属灵超人。神怎么样训练他？神训练他的媒介是生活，是饥荒，是害怕，是等待，是在他以为最好的时候要把他最好的东西拿走。这些都是平常的事情，这些都是生活的事情。亚伯拉罕一生，我想问亚伯拉罕一生到底为神做什么事情？亚伯拉罕一生其实没有为神做太多的事情，他没有说走到迦南地就把耶和华带给那个地方，圣经最少没有这样子讲过。但是他做的事情都是生活的事情，娶媳妇啦，生孩子啦，都是做这些事情。但是就是在这些生活的当中，你能够发现神的手一步一步一步在抓着他。弟兄姐妹，神也同样的在塑造我们，我们的信心，我们各方面的性格被神一直在磨练，叫我们能够更加的像我们的耶稣基督。他也借着我们的生活很多的挑战，有的时候叫我们失去生活的安全感，事业社会的动荡，有的时候他要我们等待我们想要得到的东西，为什么那么久没有得到，迟迟的不来。有的时候在顺利的当中，忽然间有些事情发生，我们发现啊，他你在拿我开玩笑，我很顺利很好，希望继续的下去，谁知道你要把它打乱，谁知道你要把它拿走。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这是神的手，他在塑造我们，让我们更合适，更合他的心意，让我们更加的像耶稣基督。我们有什么责任？我们的责任是要在这些的环境里面相信他的爱。有的时候我们没有选择这些事到底怎么样发生，但是我们要在那个的地方，我们要懂得神是爱，我们要相信神的爱，我们要合作。我不是说我们不会怀疑，但是我们怀疑的当中，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好，还是抓住他，求他加添我们力量，求他能够在我们这些的生活的里面，他的手能够在我们的真实的我的当中来工作，来改变，来做成他要做的事情。好吧，我们一同来祷告。弟兄姐妹，在我们祷告的时候，要么回想我们的过去，神在什么地方给过你很多的难处，好像亚伯拉罕一样，你过去你发现你不了解，但是今天你回头来看，你能够感受得到，其实神在磨练你，其实神在带领你，神在爱你。如果你想到这些的话，在神的面前感谢他。弟兄姐妹，如果在我们的当中有人今天还是在难处的当中，你求过神，你不知道神在什么地方，他安静，他静默，他没有讲话，你不知道为什么，我愿意弟兄姐妹你告诉神你的感受，你告诉神你在挣扎，你在害怕，你在觉得难受，你求主加添你的信心，求主给他知道你，他就在你的旁边，他有他的目的。你今天虽然不明白，至终有一天他要按着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完美把你变成这样子的完美。亲爱的天父，当我们想到亚伯拉罕的时候，有的时候想到他很高，离开我们很远，但是其实当我们看他的人生，看他的生活的时候，我们能够肯定的就是 其实他也在信心的学校的当中被你磨练。主啊，我们把这里的人交在你的手里面，我们都被你磨练，我们都被你塑造。父啊，帮助我们能够因为这样子的过程，我们就爱你更多，信靠你更多，我们就能够更多的被你磨练训练，成为合你用的器皿，成为合你心意的人。愿意我们这里每一个人，我们不至于失去我们的信心，不至于对你有怀疑。当我们人生越走的时候，当我们越来越经过人生的经历的时候，帮助我们更了解你的爱，更抓住你的爱，更在你的爱的当中被建造起来。天父，我们感谢你，真的把这里每一个人交在你的手里面，愿你带领我们，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谢谢大家。